姊妹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啊，今晚的话呢，我再次的啊，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继续的分享啊，接着上一周的这个啊题目，就在婚姻里让主爱显明。我想，如果大家经过上次的这个我的分享的话，可能对这个题目就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一个婚姻，如果我们说是一个幸福的婚姻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它不单单的是啊，我们讲说这一对夫妻啊，他们怎么的恩爱，他们怎么样的啊和睦。我们看到说，一个真正的神所喜悦的一个婚姻，它其实里面我们能够从这个夫妻身上看到说，哇，他们身上有能够彰显出神的爱啊，不单单是人的爱，乃是有神的爱，他们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一个很美的婚姻了。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看的就是。在上一周的话，我们有分享说，第一个，婚姻是神设立的。我们知道说，婚姻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它作为一个红线，可以贯穿了我们圣经中啊整个的一些重要的神的启示，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到神的救恩，直到末世的审判，我们都可以看到说，神用婚姻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而且我们明白说，离开了神啊，离开了我们的信仰，离开了我们的圣经啊，所有的这些世俗的宗教、世俗的文化都不能给我们一个啊真正的这个婚姻的一个标准。我们看到人的这种啊文化或者是世俗的宗教里面，这个婚姻的啊这个标准是完全混乱的。那么我也接着给我分享说，其实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的这种婚姻的爱，乃是一种整全的一个圣爱，它有包括那种合一的爱，有牺牲的爱，有那种专心和忠啊专心的这种忠心的这种爱。当然爱所有的是啊，我们这种圣经上的启示，我们想首先在夫妻之间我们就要去操练这种爱。那么当我们有这种夫妻的这种爱的时候呢，啊有这种圣经上所启示的这种整全的圣爱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就会蒙神的祝福啊，不仅祝福到我们的夫妻，也祝福到我们的孩子，也祝福到我们的家人，也祝福到我们整个社会。所以这是上周的回顾。那么这一周的话呢，就是我重点呢分享啊两个的主题。那么重中之重呢，就是在后面这半部分，就是第一个题啊的主题呢，就是婚姻是有使命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寻找啊这个啊合神心意的终身的伴侣。因为我们知道，在彩虹之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多，大多数都还没有结婚，所以我想这个后半部分可能对大家呢就是有一个更具体的实际的一个操作的意义。所以呢，就是那么下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你今晚再一次把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殿当中，让我们在今晚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弯曲背逆的事啊时代，所有的世人不仅在他们的婚姻上面啊离弃了你，他们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也看到世人在他们啊追求他们伴侣的过程中啊，他们同样的是毫无方向，他们仍然是啊在他们的罪孽啊过犯当中。他们我们就求你今晚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用你的圣经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是按照你圣经的教导来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伴侣。就求你来赐给我们啊你自己所配合的啊终身的伴侣，让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我们就求你也今晚高孩子的唇，能够让孩子能够把你的话语都能够分解的清楚，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得到真正的造就。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好，就是首先我们要讲，就是婚姻中是有使命的。我想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在讲婚姻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这个婚姻的金三角的关系。那么黄牧师在讲婚姻的时候也强调了这样的一种啊三角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三角的关系，我们看到说是神在上面，夫妻在下面。其实我很多时候我在看一些婚姻辅导的书啊，或者是听一些婚姻的这种分享的这种时候，我总感觉说啊，我们常常强调说啊，信仰能够祝福到婚姻。信仰能够帮助我们维系我们的婚姻啊，确实是神要祝福我们的婚姻。神，我们有一个敬虔的信仰，神会保守我们的夫妻的这个婚姻。但是，不是神不是为我们的婚姻设立的啊？如果我们讲说神的作用只是说维系一个婚姻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把这个关系就倒过来，就神是在下面服侍夫妻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金三角里面，我们是把神放在上面，也就是说神 在这个关系当中，他比夫妻的关系更重要，因为神要我们什么？尽心尽意爱主我们你的神，是要胜过我们甚至对我们夫妻的这种爱。所以我们既然把神放在上面，这神就是要我们夫妻啊，我们去侍奉他，我们去敬拜他，我们去荣耀他。所以这个神是放在上面啊，千万不可以把这个关系，把这个三角倒过来，把神放到下面去啊，只想到让神祝福我们，却没有想到说我们的婚姻是要荣耀神啊，我们是要把神放在上面去荣耀他，去敬拜他。所以我们的婚姻中是有很重要的使命的。那么这个使命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今晚只是提几个点，不可能具体的每一点的都讲得很啊具体的展开。那么首先一点的话，自然就是在夫妻之间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彼此的造就和建立。因为啊，神耶和华造亚当的时候，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说夫妻啊，就个人而言我们是不完全的啊，我们是有欠缺的。所以神设立婚姻也是让我们在夫妻在婚姻当中啊，彼此的去磨合，去造就啊，使得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人在婚姻中彼此的帮助啊，一个配偶才帮助他。所以我们彼此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更完美更完全的一个生命啊。这里的话呢，就是彼此造就的方面是非常多，有信仰的上面的造就啊，有性格上面的互相的互补啊，在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的啊，互相的啊帮助，也在工作上彼此的分享啊。大哥以前的讲道中也常提也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作为一个妻子的一个责任啊，就是说要帮助这个丈夫，就是成就神在丈夫身上啊所啊神给丈夫的一个意向或者说一个使命。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是双方面的，也就是说在夫妻在婚姻中，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去思考，就是神把我们两个人配合在一起，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啊？这不单单是一个丈夫的意向，也不单单是一个妻子的意向。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意向就成为夫妻两个人共同的意向。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说，神在夫妻的婚姻当中啊，在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当中，神给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意向？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啊各方各面，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样？我们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我们一同来完成，一同来成就神在我们婚姻中的这样一个意向。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圣经上讲神要我们生养众多啊，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不用我过多的强调，就是我觉得现实的教导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啊，就觉得生孩子非常麻烦，但是我觉得就是。圣经上很明确的教导神要我们生养众多，我想这个重要性不需要我一再的强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生养，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再近前，我们没有后代的话，我们的信仰就马上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在很多西方的社会现在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基督徒不愿意生养啊，反倒是异教徒这些回教徒啊、印度教徒啊生的非常的多，三个四个五个不停的生，那结果就是在这些西方国家里面，基督徒的比例越来越低，这些异教徒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很自然会面对很多的社会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整个的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你没有了基督徒，你怎么还能传承你近前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在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不仅要生啊，不仅是在身体上面把他们养大，很重要的是神要我们生养的目的不单单是在数量上的增长，乃是要我们把一个敬虔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啊。所以在诗篇第78篇里面讲啊，神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遵守他的命令啊。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说，神是要我们啊，把他的奇妙的作为，把他的美德和他的能力传讲给我们的后代。所以这很重要，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讲给啊我们的后代。所以不仅仅是传讲，而且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就是用我们自己啊身啊自身的一个啊，我们讲身教胜于言教，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榜样啊，我们从我们的敬拜啊，从我们自己啊，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很自然的我们会传承给这个信仰，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就会传承给我们的后代。那么 在讲到传承敬虔的信仰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家庭敬拜。什么是家庭敬拜呢？家庭敬拜就是就是在一个家当中由这个父亲来带头，来就是带领一家的这样的夫妻和孩子一起来在家里面做一个小型的这样的一种的敬拜，有可以有诗歌，有祷告，然后呢通常是由父亲，当然也是可以由母亲来做一个很简短的圣经上的一个短讲，然后给孩子呢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种敬拜的形式。那么家庭敬拜的这种形式呢大概它的根源呢，就是说它的起始呢，可能是在这个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像马丁路德啊，或者是他们这些清教徒，他们都非常的提倡这样一种家庭敬拜的形式。为什么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呢？因为在这之前的话，我们知道很多宗教改革之前，我们知道基督徒他们是读不到圣经的他们也没有这样一种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中很重要的信观念，就是一个神学上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强调了起初教会所讲的就是人人皆祭司。所以因为在这之前的话，我们就是以前的就只觉得说在教会只有牧师只有那个是不叫牧师，那个是只有这个神父就这个教皇他们才有权柄来做教导，他们就才有权柄来解释圣经。所以那个时候平民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荣耀或者这样的一种权柄，就是说他们可以去讲解圣经的，他们只有星期天到教会去听圣经的这样一种他们没有这种真正的可以做祭司去敬拜神的这样的一种荣耀的这种侍奉。所以呢从宗教改革开始呢真正的就是我们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祭司。所以在一个家里面作为一个父亲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带领一家人来做这样一种敬拜。实际上呢这种人人皆祭司的观念其实是在我们贯穿整个圣经始终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在旧约当中，在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当中，包括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我们都就是看到说其实我们有这样一种家庭敬拜的这样的一种需要。那么在旧约当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大家呢可以去看这个创世纪的12章到第25章记述了亚伯拉罕的非常详细的这样一种生平的这个事迹。那么我这里呢就不会展开，我这里呢只是把创世纪里面特别的摘出了这么前后的5段的经文，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用这个下划线特别的强调出来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说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走到哪里他的敬拜就跟随到哪里。你看他前这5段的经文其实反复突出了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说他到某一个地方他就亚伯拉罕就为神筑了一座坛，他到了某一个地方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反复的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身上有这样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走到哪里他的敬拜就跟随到哪里，他的这种敬拜就跟随到哪里，到哪里他就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他生命中对神的这种敬畏。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甚至祭司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族长，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不仅是一个家长，他是一个族长，他很大的包括罗德这些都跟随他下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仆人，所以他是一个族长。所以他在这里筑坛或者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绝对不是一个人，他是带领着整个的家族，他们一起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坛，一起的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敬拜。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扮演了这样的一种带领全整个家族的人来敬拜神的这样的一种扮演这边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看到亚伯拉罕身上就有这样一种非常荣美的这样一种家庭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呢，就是在这个婚姻中的第4个的使命呢，就是我们讲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这个福音的使命。马太福音的这个最后一章，我想这个大使命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神要我们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神就常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大使命，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呢我这里就特别再拿出几节经文来，就是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中还讲到说若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而且在马可福音六章七节说，神特别差派了十二个门徒，而且他差遣的方式是两个两个的把他们差遣出去。所以我这里特别的拿出几节经文，特别的强调了，就是说在神的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中，他特别的强调了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所以他强调的是两三个人两三个人的这样的祷告聚会差遣。为什么两三个人？就是因为我们两三个人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助，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来帮助你。那么就是在夫妻上面，就是我们既然夫妻两人都已经信了主，所以夫妻两人就是一个，虽然这几节经文都不是单单针对夫妻讲，但夫妻两个人既然已经信了主，我们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是侍奉主的，那么我们夫妻两人就自然的成为了这样一个神所差遣的一个福音的这个宣教队，对不对？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是两三人的聚会了；当我们有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家庭的聚会了。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在一个蒙福的婚姻当中，我们就应该完成能够去完成神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不应该说这个福音的使命是教会的工作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宣教团队他们差遣出去的时候都是夫妻到一个宣教的合场上面他们就在那里拓荒都是这样的来建立起了一个教会当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很多的这些中国人团契教会也都是一些夫妻这样一开始核心家庭所建立起来的。我以前所在的那个教会都是靠几个的核心家庭建立起来，那个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核心家庭，一对新加坡夫妇来牧养一对中国的夫妇。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查经就是四个人在那里四个人面对面的，就这么一个查经，慢慢的有家庭起来，到后来就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最多是有一百多人这样一个教会。而且那个教会很长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全职的牧者牧养他们，就是靠那么一些的核心家庭的服侍能够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我想在我们彩虹之家一样，也是你看到大哥大姐为教会的付出使得我们教会彩虹之家今天我讲离不开大哥大姐这样的摆上。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两三人的夫妻的摆上。那么在圣经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亚基拉和百居拉，当然大家如果对使徒行传不熟的话呢，可能对这两就可能不太会注意到这两个人。我今天呢不能细讲他们，我只能把这个经文点出来，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回去去查考仔细的看。首先第一次提到他们的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就是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这里就有这样一对就是夫妇，就是这个亚居拉跟这个百基拉呢，他们从意大利来到了这个哥林多，而且呢他们是就与保罗呢他们一同的来支帐篷，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代职的侍奉，他们保罗呢就与他们同住一同的作工，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建立了当时的一个教会。那么再往下的话呢，就是保罗又住了许多的日子，就识别的弟兄他就来到了这个以弗所，十九节讲的以弗所，而百基拉和亚居拉居然跟着他同去，所以他们看到说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走到哪里他愿意跟随到哪里他愿意放弃家庭的这种安逸的这种生活，他愿意跟随保罗，他们又从哥林多又来到了以弗所，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合场，与保罗一同的同工就是看到他们真的是完全的顺服神，跟随神的带领。所以在以弗所呢，他们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出来一个果子，就是呢有这个亚波罗这个人。亚波罗呢在这个初期教会呢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一开始呢他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教法师，对整个圣经都非常的熟悉，甚至也听了主的道，但是呢他对耶稣的这个认识的还不够的全备，所以呢当百基拉跟亚居拉听了他的道之后呢，就把他接来将神的道跟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亚基拉和这个百居拉居然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侍奉，他们在道上面他们已经领受了保罗的教导 啊，就是他们已经可以啊，可以跟进一个啊，在圣经上非常有见识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犹太教法师，他们甚至可以去来帮助他，能够啊跟他讲解这个神的圣经，所以就看到他们是非常有啊，在道神的道法非常有装备的这种服饰。所以再往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保罗的书信上面呢，也前后三次提到了这一对的夫妇啊，其中在罗马书提到的呢，就是他们你看。将自己的景象置于度外，就是我们知道保罗后来被囚禁于罗马，所以亚基拉和百居拉啊，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甚至他们啊迁居到这个罗马啊，为了照顾保罗，他们迁居到罗马，所以他们的服饰你看，就是跟随着神的需要，他们四处的这样子啊这样的迁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保罗也提到了，并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啊问安。像他们家中的教会有关，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啊，这个哥林多就是一个从他们的家庭的教会所建立起来的啊。当然在提摩太书里面也提到，所以他们跟提摩太啊也有同工，一同来建立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妇身上啊，他们这种荣美的这种服饰，在教会里面初期教会里面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我们婚姻的使命，我们是要荣耀神啊。核心的啊一点就是荣耀神，具体的呢我刚才就讲了，就是夫妻的造就，生养众多，要传承敬虔的信仰，要传承我们啊，要传福音，成为我们啊，让婚姻让家庭成为我们教会的柱石。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对父母的敬爱，对亲友的见证啊，对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是否能够见证我们这种荣美的这种婚姻，那很多的这些的使命就不再一一的展开。那么下面呢，就是进入到我们后半部分的这个啊题目，就是我们都看到说，婚姻对基督徒如果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终身的伴侣，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讲说，这个世俗的择偶的话，我们就是啊，我们常常讲我们是要去找对象啊，我们要去谈恋爱，所以呢似乎这个对象啊，这个配偶呢，就是是我们自由恋爱的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结果，这个好像都是人找来的。那么圣经上的启示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来看，就是在圣经上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啊，耶稣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就是神配合的，就是 God has joined together。 那么神配合的意思也就是说，婚姻里面这个夫妻是神配合的，那么换句话说，神配合的就不是人自己随意去找来的。那么神配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我们才知道说啊，另外一半是神配合，不是我自己去找的呢？啊，这里就是我觉得大家常常要一同的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下面就分享几个原则。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配合的它必然是合神心意的，对不对？那么当然很自然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配偶才是合神心意的呢？我想回到圣经上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马太福音23章里面是耶稣对他们讲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两条诫命就是我觉得就是耶稣也讲，这两条诫命是所有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讲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配偶，其实我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啊，就是这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最基本的，就是这两个原则，就是他要提出要寻找合神心意的配偶，他要有两个特点和特质啊，就是第一，他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神啊，第二个就是爱人如此。当我们啊明白了抓住了这两个重点的时候啊，所有的一切我们人所看重的这些啊，我们思考的啊，都会看工作啊、学历啊、相貌，这也不是说大家不需要去考虑，而是说我们要把神所看重的合神心意的这个原则摆在前面啊。因为圣经上说，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这一切都要加给，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原则去寻找的时候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在神的供应当中，我们可以放心的交托给神。那 那么这第二个的神配合的原则里面呢，我觉得说我这里用了一张壁纸，这是我网上找到的一张壁纸，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壁纸里面的中间写的那几句话，我下面呢有几个字放大放出来让大家看到，就是什么呢？ We waste time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instead of creating the perfect love。 我觉得这句话把这个婚姻找对象的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点点出来，就是我们世俗常有的错误的观念，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想找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配偶，一个很完美的对象，就好像是那个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一样完美的配合在一起，那就是最幸福的婚姻。实际上我们知道说什么呢？我们花错了，我们的精力花错了地方。我们实际上真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用爱去建立一个完美的婚姻，而不是，也就是我们下面我就要讲的是，幸福的婚姻它不是靠找一个啊完美的对象去找来的，而是用我们的爱去把它营造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你再怎么找，这个世界上你找的一个人他一定是一个罪人，他身上一定有罪，他身上一定有不完美的地方，你再怎么找，神他是把两个罪人配合在一起，所以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 perfect lover。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神的爱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用神的爱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啊，在主里面，在主的圣爱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完全的一个人，一个更加完全的一种爱啊。所以我们啊，幸福的婚姻不是靠你去找一个啊完美的配偶，乃是用你去爱，在爱里面，在婚姻里面，把一个罪人改变成一个可爱的人啊，这个对你就有了一个幸福的婚姻。那么当然还有最后就是神配合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用祷告得来。我想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一些神的工作都离不开祷告，所以同样的合神心意的配偶必然是祷告出来，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反复强调大家就是要祷告，为你的配偶祷告。所以大家今天回去就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啊有没有啊这样的一种心思说你想去找，你今天就为你的另外一半祷告，一直的祷告，直到你啊得到你那个进入到你幸福的婚姻当中，你都为你这个求神啊赐给你这个合神心意的伴侣，在祷告中纪念你们的婚姻。那么圣经上呢，我想就是讲一个例子呢，就是以撒和这个利百加的婚姻。具体的呢，就是大家可以啊回去啊去看。当然呢，如果有圣经呢，希望大家就是翻到啊创世纪的24章，好吧，翻开啊圣经。如果大家没有带圣经的呢，也希望以后大家就是来教会呢，就带上自己的圣经。带自己圣经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做笔记啊，可以划杠杠啊，啊，就是成为你自己一个很宝贵的一本圣经啊。就是那么大家可以翻到创世纪第24章，那么我这里呢也把几节重点的经节呢打出来，大家回去可以去看这个啊利百加跟以撒的这段婚姻。那我这里把几个重要的经节呢跟大家的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24章这第二开头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对管理他这个全业最老的仆人说啊，让他去为他孩子啊，为他的以撒呢去找一个妻子。所以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所以他啊，亚伯拉罕是把这个婚姻放在他们神的主权下面，所以让他对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什么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就是因为迦南地的女子都是信异教，跟他们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这里就是看到一个原则，说啊，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婚姻的原则，就是要找一个近前的信仰，就是我们讲的要爱神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做婚姻的伴侣。所以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么在这个接着往下面呢，就是24章第12节，这里就是这个仆人呢就到了啊他的本乡本族拿赫的这个城那里呢，就是他就是来向神啊立刻的做一个祷告。祷告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啊，让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今天站在井旁，当城内的居民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 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主人以撒的妻子。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首先他是在祷告里面向神来祈求。啊，就是我刚才反复强调的是我们要祷告。第二个是他一个交托，他把这个婚姻交托给神。啊，就是第一个他就是按着神的人交托给神。第二个他也是非常有智慧，他怎么选择这个伴侣，就是他当他用这个方法啊来找的时候，他是让一个女子来很主动的来喂他，给他水喝，给他骆驼水喝，说明这个女子是很有爱心的。说我们讲的是要有一种爱人如己的这个心，所以他按着这样的两个原则来找的时候，就是合神心意的这个伴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着往下十七啊，在这个十七节这个地方呢，就是，哎，当他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利百加就出来了。就利百加啊，这个仆人就跑上去问他要水喝。下面几节经文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来看利百加他的这个啊一连串的这个动作。首先啊，这个利百加就说：“我主请喝。”啊，所以他对这个老的仆人他非常的尊重。他说：“我主请喝。”而且就怎么样，急忙，他是用急忙两个字拿下这个水瓶来，而且是托在手上给这个老仆人喝。他不是说把这个水瓶递给你啊，你拿去喝，他是很尊重他，用这个水托的。他可能觉得这个老仆人可能啊年纪大，他愿意是啊很殷勤的把这个水瓶托着，让他能够很可能不用弯腰，或者是他可能很舒服的能够喝到这个水。当这个女子给他喝完水之后呢，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也叫骆驼喝足。”啊，你看这个喝足是足够，不是让他们啊只是喝到一点水就可以。然后他又怎么样的急忙的把瓶里的水啊倒在这个水槽里面，又跑到井旁打水啊，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所以我们看到我这一连啊串的划出来这些字，就是什么，圣经上的言语是非常精炼，但是在这简短的几句话里面，就把利百加的这样一种非常的殷勤，非常的一个好客的这样的一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心，就刻画的淋漓尽致。啊，利百加对这样的一个远方来的一个人，他可以讲第一个他是完全不认识的啊，这样的一个客旅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个人只是问了一句话，只是说将你瓶里的水给我喝一口的时候，他不仅想到他渴，他还喂他的这些骆驼啊，有十多头的骆驼啊，是要打很多水，很辛苦的啊，他愿意主动的帮他，这些骆驼也喂水给他们喝，所以就看到他这个爱人如己啊如己的这个心，就在这里彰显的非常的啊淋漓尽致。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说他身上这个可贵的这个品质。那么我跳过后面的一长串的这个他们啊中间的这个过程，是到结尾的时候呢，到六十三节这里呢，就是啊这个仆人呢也带着利百加回来了。那么就是在当他们回到这个亚伯拉罕这边的时候呢，就是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为什么在田间默想？我知道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在祷告啊，犹太人他们有一天几次祷告的这样一个习惯。那么我们想，以撒这个时候肯定有一个很迫切的心情，哎呀，心里忐忑不安的，心想这个老仆人，哎呀，跑去给我找一个妻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我以后跟他能不能相处得好？是不是给了我找一个母老虎？以后这个啊，这一个很可怕的。但是呢，可能就是要啊，去顺从神的意思，不要顺从人的意思。如果他真的性格很可怕呢，啊，我也就忍着他一点。啊，这些当然是我的一个笑谈，但我想。以撒在那里，他在田间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想他肯定是为他的这个伴侣，为他这个神赐给他这个伴侣，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啊，在那里举目观看啊，时时都盼望啊，焦急啊，不安，在那里忐忑的啊，在等待说揭开这个谜底到底是啊怎么样的一个伴侣。当然我们知道神其实赐给他的超出他的所求所想啊，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利百加不仅很有爱心，而且圣经上描述他是什么？极其俊美啊，就极其俊美。所以我们讲，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啊，还有其他的东西，神都会赐给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当以撒啊看到这个利百加的时候，就领他啊进了他母亲撒拉帐篷，娶了他，并且的爱他啊，并且的爱他。从此以后啊，就是他一看，他是一个以撒，也是个非常孝敬 父母的一个孩子，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啊，他是非常伤心的。那么当他的娶了丽满家之后，这才得了安慰。所以我们看到说，哎，这是这一对的夫妻身上的这种啊非常美满的这样一种婚姻。所以这是一个身体上的例子。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所配合的，第一个就是他必然是合神心意的，也就是要爱神，要爱人。第二个呢，就是神乃是把不完全的罪人配合在一起。我们不是去找一个啊多么完美、多么完美的一个对象，乃是让我们在圣爱里，让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去啊，去营造出一个更加完美的爱，一个更加完美的婚姻。第三个就是完美的婚姻，既然是神配合的，它毕竟是祷告出来。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以上这几个原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再思想下一个问题就很简单。就是这个对象，我们知道在以前的旧社会或者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是父母啊为孩子去找一个对象。那么现在我们讲自由恋爱是自己找，那么其实我们明白了说婚姻的原对象的原则是神配合的话，谁找的不重要，是父母找还是自己找，还是父母跟自己一起找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找。所以是不管是父母也好，是自己也好，我们要按神的原则去找。如果是自己的找的话，我们就要用自己的啊，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啊，我们自己要去祷告，我们自己要为我们另外的一半啊，我们要付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自己要思想神的这个原则，按照神的原则去找。所以谁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神的原则去找。所以那么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啊，明白了一个我们找配偶的一个原则之后呢，我们就看我们大概的从这个啊，找配偶到进入婚姻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都知道，在现刚才也讲了，就现实的这个择偶的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说，我们现在如果你去看韩剧或者日剧，所有的一切啊，这个讲婚姻、讲恋爱的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啊，这个剧爱情剧它有30集的话，可以讲前面29集都是在讲这些男女之间怎么样的。啊，错综复杂的这个恋爱的过程，怎么样的啊？某一天偶然的啊碰到了相遇，然后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啊，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啊，彼此又追求，又分开，又和啊，很复杂的关系啊，讲了29集啊，终于到最后来个大结局。这个大结局呢，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要么就是像这个罗密欧朱丽叶，那就是一个大悲剧，这最后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又某种原因合不到一起，不能在一起。要么就是一个白马公啊，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结局。所以婚姻啊，在我们所有的现实的这些我们看到这些爱情剧当中，它只是一个最后结尾的一笔带过的一个东西，它不是那么一个重要的。似乎啊，这个浪漫的、美好的、值得大家去回味的，就是在这个婚姻之前这个纠缠不清的啊，这么的一个过程，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很值得去品味的东西。就是把一个东西完全颠倒过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婚姻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一生进入到婚姻中一生的持守，这是最重要的。婚姻前的这个过程那么多的复杂错综复杂，那个是我们不是神的祝福，那是人惹出来的麻烦啊！真的是那不值得去品味。那没有什么美好，美好的是你进入到婚姻之后一个幸福的蒙神祝福的婚姻啊。而且现实的婚姻它不仅不是结了婚故事就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啊，结了婚发现哎呀糟糕，当初可能冲昏头脑，很多问题没看到啊，就是相处不下去，很快的我们就要离婚，离婚了怎么办呢？整个故事又重新从头开始，又要从头再找啊，要去追求，又要三角恋爱、四角恋爱，最后好不容易两个人凑到一起了，求婚了他也同意，又结婚，又把这个故事又重复一遍，把这个所有复杂的过程又重复。这就是现实的这个婚姻的之后的这么一个混乱的这一个过程，已经完全的混乱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上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择偶的过程呢？啊，这里我把它总结成大概有四个的过程，就是首先是一个成长期。其实我们择偶不是从啊我们想到要去找一个对象那一刻开始，是从我们自己生命上首先要让自己成熟起来，所以这个个人的成熟是前提。第二步，你才进入到。啊，不是立刻就去追求，而是你先要有一个观察期。这个怎么观察呢？是要在一个团体当中去观察。 那么第三个就是当你观察一个阶段啊，发现他身上确实有我刚才讲的那几点，他爱神也爱人的时候，你到一个阶段你已经祷告了，你觉得哎，你有这个感动，你可以去表白，表白彼此接纳之后，不是你们开始交往的过程，不是说啊我们可以去浪漫的去约会啊，乃是表白之后就是开始要为婚姻预备，你是要进入一个婚姻的预备期，而不是你们两个人去啪啪的时候可以浪漫啊，那个是可以进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婚姻做预备。那么在所有的这几个过程当中啊，一个贯穿始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以祷告跟神的亲近来作为一个啊一个指引指导的一个原则，不然的话你就是可能是按照人的意思在尽量的去找。那么下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具体来看，首先在成长期的话呢，一个基本的我觉得是，当然这里不能绝对，但我觉得大概的界限就是20岁之后大家才可能就是我觉得才适合去找一个啊，才开始。如果大家有没有在座有没有20岁以下、啊、如果有的话，就是在这之前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异性有一个好感，你就把他当作朋友交往就可以，千万啊不到啊还不到有这个我觉得更深入的这种关系的可以谈的。那么再就是呢，就是再往下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成长期的一个要求，基本的要求就是首先你在思想上你要成熟啊，在生活上你要独立，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啊，再一个就是在收入上你要独立。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如果还在读书的话啊，就是你要很慎重的考虑你是不是适合啊读书的时候就交往就结婚啊，你们在经济上还没有独立，可能很多问题你看不到啊，所以圣经上就是想要我们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独立，在生活上要再独立。那么刚才讲这个思想生活收入上的这个独立，它还都是这个基本的要求，按照神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要操练自己，使得自己有一个敬虔的信仰，这才是我们在属灵上面的成长乃是更加重要的。那么过了从成长期下一个阶段就是观察期，什么样算进入观察期，也就是说你到某一刻你觉得说哎，是不是开始觉得说有这种想法，开始觉得说哎，到一个时候开始愿意注意到异性，觉得说应该寻找，也有可能不是你，可能是你父母逼着你赶快找一个要抱孙子来，可能啊就是就开始进入观察期。观察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刚才反复强调要他是不是爱神，也就是他是不是常来教会，他是不是常常参加团契啊，他是不是在教会里有服事，你看他是不是真正的爱神。再就是要爱人啊，就是他有没有对弟兄姐妹的这种关心。那么爱神我特别强调为什么是爱神啊，就也就意思他不是一个单单的信神。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我以前大学里面有啊一起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姐妹，她是信主的，他就和一个不信主的弟兄交往，那么可能那个姐妹也跟这个弟兄讲了啊，信的和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儿，所以呢你必须要信主，所以那个弟兄呢也就信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啊在他们交往过程中呢就一起的去教会。可是呢当他们结了婚之后啊，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弟兄就不去教会了啊，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在他的这个啊男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姐妹也不去教会，这就非常的可悲。也就是到最后两个，我不知道现在他们的光景，但至少我后来就是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后来两个人都不去教会，也就是这个姐妹被这个弟兄拖出了教会。所以那个弟兄他信只是因着说他要追求这个姐妹，当时他可能有一些的感动，我们不能说当时他有那些的感动他就信了，但是他这种信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敬虔我们不知道，以至于到他结婚了之后，他的那个旧一些毛病又出来之后，他离开了教会，甚至把这个姐妹也带出了教会。所以这就看到说我们讲爱神的时候就是很严肃的，你不是单单找一个偶尔来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那你这里面就可能潜伏着很大的危机你以后你可能在婚姻里面你就要为你这个另外一半背负一个很大的一个十字架，就是你在你的信仰上面你要去影响他，而不是让他影响你，那这个十字架这个担子很重所以这里就是要大家要看清楚。 那么观察的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常常不光是弟兄姐妹可能站在台前带领诗歌敬拜啊，这可能很容易，你可能很容易观察得到，但是你要有一个智慧。刚才我也分享这个利百加，你从他的细节上面，从小事上面你去观察他，那个啊就是他最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再有就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要持之以恒，坚持到底，不是一次的一天的爱主，而是啊长期的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忠心。那么观察的方法就是你不需要特别的跟他去交往，你在教会的团体活动中你就可以观察他，而且啊是一个长期的观察啊。再一个呢，就是不仅你自己可以观察啊，你可以去打听啊，从他身边的朋友啊去打听他的一些背景，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行事方式，也可以从教会的长者啊那里去打听。可能不仅你观察，别人也会观察啊。你从别人那里去打听，也可以避免你自己有色眼镜去看，你可能自己已经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看不到他的缺点。所以你去打听，让别人啊从你啊打听啊去了解之后，可能比你自己观察的更细致。当然，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保密。所以在观察的过程中，不管弟兄姐妹怎么样的去分享、去打听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为这个弟兄姐妹要保密啊，你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啊轻易的啊，不应该对任何其他的一个人讲啊，不然的话就是会影响到他们后面的这个交往。那么同时就是观察的同时，你也是在被观察啊，你不要光顾着看别人，你没有看到你自己啊，就是所以你知道你观察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观察你，所以你在教会里的啊是不是有好的表现，这个就是你也要注意你自身的啊一个生命上的建造。所以呢，这个就是教会呢也会觉得就是说可以啊，就是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大家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机会啊彼此的交往、彼此的观察，对吧？我想这个其实在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有这个说啊这个什么花样运动会，我觉得类似的，我们这个我们教会其实啊，我觉得有很多这种年轻弟兄姐妹，其实可以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可以啊，可以去观察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些都是啊很好，包括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啊，可以自发的有一些生日聚会呀啊，有一些到了节假的一些活动，你们自己都可以去自己啊开动你们的智慧。那么就是那么再往下的话就是表白。我想表白首先这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慎重的啊一个举动。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讲说是神配合的话，神配合的一个标志是什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你向对方表白，对方也接纳你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说神已经把你们配合在一起啊。这个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啊，你全中国这么多人啊，为什么你们就这两个人这么巧就来到新加坡？来到新加坡有这么多华人的聚会，为什么你们就在刚好来到彩虹之家？为什么这两彩虹家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们两个就啊表白并且彼此接纳？所以这里面看起来是偶然，但是这里面两个人彼此接纳的，这不是一个偶然，这里接纳就已经是，这里就是一个，在我觉得是一个神配合的一个标志。所以这里一旦接纳，这里就是一个我讲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是一个神配合的一个标志。所以表白我们必须啊是一个很慎重，而不是说啊不是好像表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交往，我们可以试试看吗？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按照处事的这样一种方式，是我们试试看开始，你去观察他，觉得他适不适合你啊，你应该在观察期啊，当你表白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慎重的，就是你一定要为婚姻就是考虑进入婚姻你才表白。那么就是在表白之前你应该先咨询长者的意见啊，主内的，如果你父母是信主那当然是最好，就是那么就是你咨询这个长者的意见。再一个就是时间上的选择，你不要去找啊这个弟兄姐妹情绪很不好很低落的时候你去做这样一个事情，那肯定可能啊就有很多问题。那么再一个就是你要迫切的祷告。那么在接纳的就是弟兄姐妹啊，突然有一个人像你有这样一个，你就会觉得哇很兴奋，当时就很好，你就接纳，就很冲动，就是不要这么草率，就是你还是一样的，你同样的原则，你先去咨询教会的主内的这个长者的意见啊，冷静的思考，不要因为我讲你接纳他就表示你们要为婚姻做准备， 接纳不是表示你们开始交往开始认识对方，接纳是表示你们准备为进入婚姻。所以你必须很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在祷告中纪念，向神来给你一个答案。那么最后就是，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是否彼此接纳，接纳是最好，不接纳就是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等待，或许还有转机啊，不代表他今天没有接纳你就表示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啊，或许还要转，所以你要耐心的等待。所以这个就是，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进入到这个婚姻的这个预备期。婚姻的预备期呢，就是提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啊，避免这个过于亲密的接触，不要有肉体的试探，就是不要两个人啊在独处在一个房间里，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啊肉体的试探。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避免试探的一个方式，就是尽量避免很频繁的两个人的单独的相处。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啊发邮件，但是呢，尽量避免两个人单独的相处。就是啊，你要控制一个节奏，可能一开始呢，你们可能是一个月啊出去约会一次，到后来呢，可能就两个星期一次，到婚啊结婚前半年呢，可能一个星期一次，你控制一个节奏，你很快的就很频繁每星期的交往，你会到发现你到后面你的冲动就控制不住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就是你不要把两个人孤立出来，你继续的啊要在教会的团体的活动中，以团体的活动来交往，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两个人单独相处会有很多的试探在里面。那么就是我刚啊反复强调的是，当你们开始交往的时候，最重要的乃是为婚姻做预备。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交往期呢，大概就是不要太短，太短你对彼此认识不充分，太长超过三年就会有很多的啊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出来，所以也不要太长。那么就是再一个呢，就是在预备期要做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婚前的辅导。那么一般就是至少应该有半年的这个婚前的辅导。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婚前的实习。这个呢，在很多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什么叫婚前的实习呢？就是说，就好像你们大家知道，读了大学，你们在进入工作之前都有一个社会的一个实习啊，去给你去操练一下。那么婚姻也是一样，我们讲这个实习不是让你去试婚啊，那是让你在一些侍奉当中，你去体验，就是在结婚之后，你们夫妻所应当做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我们讲刚才也讲了，夫妻啊，你们就是要带领一个家庭的聚会，所以很多教会会安排夫妻他们去带领一些查经小组啊，带领一些团契啊，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从啊两个人一起的服侍过程中，就学习一个带领小组、带领家庭聚会的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再让他们去安排去啊操练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个就是教导孩子，这个也是夫妻结婚之后很直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当然，甚至也有教会安排，就是啊弟兄姐妹去到一些刚刚结婚生孩子的这些啊这些教会弟兄姐妹，帮他们去做保姆，这些都是操练他们啊去爱学习怎么样去教育管教一个孩子啊，这个其实都是很好。而且这些操练有时候不单是姐妹弟兄，也可以去儿童主日学去训练，这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想大红哥就是也可以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去啊，很热心的服侍，也可以把孩子带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不单是姐妹弟兄也都可以去儿童主日学去这样的去学习和操练啊。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种的预备，使得大家进入婚姻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最后还要提一个呢，就是说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就是当然这句话在前面的经文是讲夫妻，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是不是说，那么意思是不是说在婚姻之前结婚之前你就还可以分手呢？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为什么？神的配合是从你们两个人彼此接纳那一刻神就已经把你们配合在一起，那不是说我进到婚姻两个人突然一下子神才把我们配合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当你们两个人彼此表白彼此接纳的时候，神的配合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所以从那一刻你们就不应该啊再分开。所以我们讲不可分开的时候，如果你在交往的过程中你也可以随意的讲分手的话，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在婚姻之后你还去离婚。所以其实这两者是其实是一样，也就是说神的配合是从你们彼此接纳那一刻开始， 彼此接纳，你们就要为婚姻做预备，而不是到那一刻说啊，我还可以有机会啊，我还没有结婚，我还可以有机会，我可以随意。所以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很重视，就是我们不轻易的表白，而表白之后，我们彼此接纳之后，我们就不轻易的分手。我们要有这种忠心的这种观念啊，不仅是在婚姻当中，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不然你在交往当中你可以很轻易的分手，我相信你在进入到婚姻当中，你一样是，你可以很容易给自己一个借口。所以下面呢，就是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中的婚姻的一个最为典范的一个例子，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婚姻。是大家一起来翻到路德记，我这里特意的没有把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来把整个的路德记，我们一起的来梳理一遍。就是刚才我讲了很多的原则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上啊神给我们启示的这样一个非常啊美满的这样的一段的婚姻。我们翻到路德记呢，它是在这个啊士师记的后面，在这个撒母耳记的前面啊，不长，就四章的这样的一个啊，而且路德记是圣经中啊仅有的两篇以女子来命名的啊，一篇是路德记，一篇呢是以斯帖记，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路德记就更加的啊宝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德记里面所记述这个婚姻是非常美满。首先我们看在第一章这里啊，第四节这个地方，它大概的背景呢，就是这个拿俄米和她的啊和她的丈夫来到了这个摩甲，是这个外邦人所寄居的地方，她丈夫也死了，然后呢她的两个儿子娶了，第四节讲娶了摩甲女子为妻，一个呢就是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啊，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里是其实他们娶的是一个外邦人的妻子，所以按照神的这个心意，这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娶了外邦人的女子。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说十年之后这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当然我们不能这里就这么简单论断说是一定是神刑罚他们，但是呢从这个拿俄米他自己的话里面，我看到说他心里是觉得说真的是这是不蒙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这里讲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再跳到下面二十一节讲，他又讲，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他自己在这里有一个反思，或许他没有教导他的孩子，所以他们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妻子，这是不蒙神喜悦，所以他觉得说神降祸于他。那么但是就是在这个坏事当中啊，有好事的一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路德啊，在他两个妻子当中，路德因着拿俄米这个敬虔的信仰，他领受了啊，就是他认识也尊重也领受认同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呢当他们这个啊，当这个婆婆把这两个媳妇所遣返的时候，第十五节这里拿俄米讲说，看呐、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看她就让她的另外一个啊一个的儿媳去怎么样，就回去拜你自己，她知道他们这个外邦人是拜其他的偶像，所以你就去拜你自己的神吧，她也做不了什么。但是路德却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住在哪里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这里强调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说路德啊，已经跟他这个婆婆认同了他的这个婆婆的这个信仰，并且非常的忠心，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如果我们没有读过路德记，不知道上下文，如果我单把这几节经文抽出来给你看的话啊，可能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夫妻之间的山盟海誓。但是我们看到说路德这几句话不是对他的先生讲，是对他婆婆讲，所以他对他婆婆有这样的顺服，这样的敬畏啊，这样的敬虔， 但我们同样的，他对他先生也会有这样的顺服、敬畏和敬虔。所以这就是他身上非常宝贵的这个品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要讲世俗了，基督徒这个婆媳关系都非常的难处理我们可能可以爱我们的先生，我们做得到，可是要爱那个婆婆好像就像仇敌一样，好像特别难，对不对？就是我们爱婆婆要有一个爱仇敌的这个心，特别的难。可是这个在路德身上，我们看到他是这么的爱他的婆婆，他讲出的这个话就像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山盟海誓一样这么的坚定，这么的忠心。所以那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呢，就是他们就一同的回到了这个伯利恒。那么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当然我们现在的词汇里面大财主似乎是个贬义词，但是我们知道在波阿斯身上，他绝对不是那种靠贪婪靠欺骗来发家致富的，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非常一个敬虔，靠着他的勤劳和敬虔来致富的这样的一位的弟兄。那么他呢，就是那么在路德这里，就首先他就接着就往下讲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路德这里第一个你看到什么？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所以他把这个交托给神，他没有把他这个工作他没有用人的智慧去选择，也就是说他没有去想说这个地方是哪家田里的麦子最饱满，或者是哪家财主最慷慨，或者是他没有这样继续思想，他就说交托给神，我蒙谁的恩，让神来带领我。所以我们接着往下去看呢，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第三节这里看，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这个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圣经用恰巧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在人的眼里面这都是恰巧，是偶然，但是圣经上这样记述圣经记述这个故事，它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在神那里没有偶然的事情。所以其实神在这里就已经在引导他，他居然就那么巧，第一天出去拾麦穗，他就来到波阿斯的田中伯利恒那么多的财主，那么多的田，他就来到波阿斯的这样的一个田中。而且当路德第一天出来拾麦穗的时候，波阿斯也刚好也出来，来到这个田中观看查看。首先波阿斯从伯利恒出来就怎么样，接着给他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两句话是一个很简单的嘱咐之间的一个打招呼。我们知道中国人打招呼喜欢说你吃饱没有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很敬虔，他们就是都是打招呼，都是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的仆人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别看这两句很简单的话，但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跟他的仆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弟兄，就像亲朋好友这样的亲密。他不是一个好像很贪婪的一个很恐怖的这样的，我们讲的一个管工，一出来就是你这个偷懒的家伙，又来这偷懒，没好好干活，赶快给我干。他不是一上来就训斥那些仆人，他上来就跟他们问安，像主内的弟兄姐妹一样来爱他的这些来尊重他的这些仆人，他的这个仆人也尊重他。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绝对不是他跟仆人之间这种很融洽的这种关系，就可以从这两句简单的问安当中就看出来。接着第五节，波阿斯就问，所以问安一完，波阿斯立刻就问他这个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说波阿斯在问安之后，他立刻就注意到在他这个田间拾麦穗的人中，今天就多了一个陌生人。你想他一个大财主，那么大的田里面有那么多的仆人在工作，有那么多的使女在那里拾麦穗，他一问安就一眼一扫，他立刻就能够注意到说有一个陌生的人在这里拾麦穗，说明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人他就立刻问，那是谁家的女子那些仆人就回答说那是摩甲女子是拿阿米带回来的。而且你看他仆人讲什么，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也就是说他仆人在波阿斯面前他讲这个女子的时候，一个强调的一句话，你看他是一种很自然，他没有必要去表扬
路德，但是他确实看到这个路德和其他的人不一样的是，哎，路德居然是这么的啊，这么的一个情况，他一早上就来，早早就来啊，只休息了一小会儿，一直到中午的时间都一直在这里吃麦穗啊，所以连他的主人都看着觉得说这个啊，这个女子是这么的勤劳。那么于是波阿斯就主动的上去跟他说啊，说啊，就是让他留在他的田当中啊，来继续的拾麦穗。所以在波阿斯这里呢，就是一种看得出他对啊这样的一个女子这样的很慷慨的、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第十节这里，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所以看到路德是这么的敬虔和敬畏。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路德是多么的谦卑，他觉得是一个外邦人，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个传统，他们就是歧视外邦人，所以路德在这里呢，他也知道这个传统，所以他觉得说其他的犹太人啊都是歧视外邦人，为什么你却这样的啊，他是本来他是非常惧怕的，他可能俯伏在地叩拜啊，他觉得说可能真的是受宠若惊的这一个心，他在路德身上是谦卑。但我们看波阿斯怎么回答，他说，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波阿斯对路德的了解其实不是从今这一刻开始，其实在他们回到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这个这一刻开始，可能波阿斯就已经从其他的人的口中听到了路德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他没有歧视这样的一个外邦人。那么十三节路德就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啊。路德再一次用非常谦卑的话来回答他。所以通过简短的几句话的交谈当中，我们两个人就其实啊，我们波阿斯也看到了路德的谦卑，路德也看到了波阿斯的爱，这种宽大的这种爱心啊。甚至于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让他很关心你啊，细节啊，就是在给他还有一点调料啊，照顾他。他说不行，吃这个饼可能啊很没味道，还蘸点醋，有一个调料，这个细节上他就关心到了路德。所以呢，路德是怎么样，一吃完他就起来又继续的来拾取的麦穗。所以波阿斯接着下面呢，就是更加的慷慨啊，他甚至说，你们从捆里面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下让他拾取啊，更加的来慷慨。所以呢，路德呢就一直拾这个麦穗到晚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样的殷勤。所以回到他家里面的时候呢，向他的婆婆把这些食物也带给她的婆婆，她婆婆就能看得出说啊，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呢，在哪里做工呢，愿她顾恤你的德福。她看到说路德这一天所拾取的麦穗可能超出了她通常合情合理情况下可能拾取的，就是她得的这么多一定是有那个人特别的恩待了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说波阿斯真的是非常的照顾啊，也非常的慷慨。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第二章里面，就是我刚才反复的把这些细节强调出来，就是什么呢，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两个人路德和波阿斯之间没有任何的目的或者没有任何的动机的情况下，最自然的最纯全的最本然的这样的一个交往。圣经上面为什么花这么大一个篇幅来讲述他们第一天所相遇中的所有的一些细节，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在我们的交往当中，我们不需要两个人特别的在一个两个人独处的环境中你去认识，你在团体的活动，在拾麦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观察到对方，你可以了解到，从细节上你可以观察到对方，这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诀窍。为什么？当你向对方表白之后，你们就会有一个目的性，你再观察到了，有可能就不再是那个真实的他，他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一种表现。 所以在团体还没有表白之前，我观察到的其实是最真实最本然。所以再往下看的话呢，就是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拿俄米也为这个媳妇呢就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他那天晚某一天晚上呢去这个荷塘上，我们知道去睡到这个跟这个波阿斯的一起。当然这个当然可能是当时犹太人表白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途径，我们这个传统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婆婆和媳妇婆婆关心媳妇的这个婚姻而且路德呢非常尊重他婆婆的吩咐，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循。所以路德就非常顺服的按着他婆婆的吩咐去做了。波阿斯那一天晚上你可以看到说，他虽然是一个大财主，可是当收庄稼非常忙的时候他也是睡在这个荷塘上，跟他的仆人所有的仆人一起一同的劳碌，一同的同睡在这个荷塘上。所以是一个非常勤劳的这样的一个主人。那么当他发现路德虽然还狡辩的时候，他就说十一节这里他就说，女儿现在不要惧怕，凡你说的我必照着行。也就是说当路德表白的时候，他很尊重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呢他在这里呢，他还是非常清醒的，就是有一点什么呢，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所以呢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如果有一个更亲的人呢，就是这个妻子呢，就是这个寡妇是要过继到这个更亲的这个亲属那里。所以呢他们知道在这个传统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呢波阿斯就到天亮了，他就去在这个城门口也找来这个至亲的亲属，也找到了这个至亲的亲属，然后就让他在众长老面前，他就这个问这个至亲的亲属，在第四章里面说他愿不愿意来赎买以利米勒的那块地。那么那个人就一开始回答说我肯赎，但波阿斯接着很有智慧的讲了一句话说你从拿俄米手中拿这地的时候也当取，他这里有死人他点出了死人的妻摩甲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所以他提到强调，你看有两个，一个是死人，一个是摩甲女子。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字呢？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说这就是说那个人他就会考虑，第一个摩甲女子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是不可以轻易娶外邦人，第二个的话这个人已经是已婚了的，现在是寡居的而且这个先生是早逝的，就十年结婚十年就死了，那可能这个妻子是有个克夫的这个命，就这个对这个先生是非常的这个不吉，可能有很多的想法。而且我们也知道说路德已经是已婚了十年之后的，也就是说他不再是这个青春年少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已经是已婚十年的，可能已经是脸黄手粗的这一个中年妇女了，对不对？那么她身上还有什么？你从有这么多的问题又是外邦人，又是克夫的命又是一个寡妇，就总之看起来就是虽然那块地可能还不错，可是要娶这么一个寡妇实在是不值得。所以那个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那人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这话说的非常委婉，但实际上他心里这些顾虑是很显然。但是我们知道波阿斯却非常的乐意，实际上这些顾虑波阿斯不是不知道，但是当路德向他表白的时候，刚才我前面也讲，他是立刻的一个回应是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他看到路德的是什么？在第二章我们也看到说他看到的路德身上，别人看到路德可能是看到的一个婆婆一个寡妇他们没有蒙神的祝福，看到他们身上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得罪了神，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别人眼中看到这个家庭是不幸福的没有蒙福的，但是在波阿斯具有他有这样一种眼光，他能看到路德身上的这种敬虔，从他在十麦穗的过程中他能观察到这个姐妹是这么的勤劳，这么的有爱心，这么的谦卑。所以他在第十一节讲说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想其他的人是这么看的，是不是真的这么看我不知道， 但是在波阿斯眼中，他看中的是这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这里面也是神配合的一个情啊，就是为什么波阿斯这么有钱啊，又这么勤劳，为什么居然没有其他的姐妹就已经跟他结合，就偏偏留着路德？我想这里当然是有神他自己的带领，有神奇妙的配合，但是确实是他们生命中路德啊，不像其他甚至就描述其他的女子。我们刚才讲利百加，神形容他是极其俊美，但是路德没有，圣经上没有任何一句话记述表述路德的他的容貌是怎么样。我们去路德身上，所以完全不是容貌，乃是他贤德的这个女子，她的品格让波阿斯啊能够去愿意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甚至他们这种近前的婚姻啊，使得他们在整个路德记最后所提到的就是21节这里，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正是他们这种盟啊，他们这种合神心意的这种婚姻，他们的婚姻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祝福到他们夫妻，也祝福到他们的后代。所以在他们的曾孙当中，就有神赐给他们近前的后代，让大卫从他们而出。这也是圣经上为什么把路德记把这一段婚姻放在圣经当中，我想最核心的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到说这样的一对近前的婚姻啊。所以大家在大家恋爱的婚姻中啊，恋爱婚姻的过程中，可以反复的来读这个路德记，来思考这个里面的这推敲里面的一些细节。所以真的是可以给我们看到说真的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刚才我们就是提到的，就是这个婚姻的整个的啊这个择偶的过程是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观察，以及这个婚前就是一个预备啊，在表白之后就是一个婚前的预备。所以总结我们这两个星期的婚姻的一个辅导，我看到说婚姻是怎么设立的，离开了神啊，我们没有婚姻的标准。我们也看到说婚姻里面是要让我们去经历啊，去活出这样一种整全的爱啊。那当我们有这种爱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婚姻。婚姻是有使命的，但是要荣耀神，而且知道婚姻是神配合，不是人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找，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找。所以婚姻当神配合的时候，人不可分开。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说，婚姻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不是我们一两堂道可能讲完，所以大家是要一生的学习。结了婚之后仍然是有很多婚姻的课题要学习啊。那么就是学习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啊，包括就是大家可以去找很多书，教会呢也有啊，比方说像这个牵手一次情啊，我和杰明都非常喜欢的是刘志雄就不说写，那么网上大家都可以去找很多的有这样的婚姻的讲道，有很多教啊，你们去书店的话可以找到这些婚姻的书籍。那么就是当你们进入交，就是在交往之前啊，你可以就是当你对婚姻恋爱有很多问题有疑问的时候，你可以找啊教会里的啊成熟的弟兄姐妹，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为你们做一个啊婚前的咨询。当你们开始交往的时候呢，你就要预备婚姻，就要有一个婚前的辅导。那么在你们结婚之后呢，就要有一个婚后的辅导，对婚姻家庭很多问题有一个深入的认识。那么教会呢，其实也可以举办一些的活动啊，会举办一些像家庭日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营会啊，就是来反复的向这个夫妇啊，或者是交往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反复的来提醒、来思考这个婚姻的课题。所以呢，最后就是与两节圣经与大家一同的共勉。这两节圣经是什么呢？就是在我和杰英啊，在我们结婚的婚礼上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都有婚礼上面，基督徒在教会的婚礼一定有一个啊结婚的 marriage vow， 也就是啊结婚的一个誓言。当时牧师是要求我们俩都背啊，都背，当时都是背下来的。但是呢，我们到了现在呢，可以讲其他的话我们都记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这誓言当中有两节圣经啊，是牧师赐给我们的两节圣经，我们到今天仍然铭记在心的。那么作为丈夫对妻子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在约书亚记24章，在最后约书亚当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在众以色列人面前他所讲的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作为一个丈夫，
在婚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带领家人做头，就是带领家人来敬拜耶和华，来侍奉耶和华。那么作为妻子，就是我们今天在路德记里面所看到的，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跟随丈夫，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我们一同的来 敬畏神，我们一同来服侍神，我们一同来荣耀神。这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一个最完美的合神心意的一个婚姻。所以最后的话就是再一次的强调，就是我们讲婚姻的时候，看一个婚姻是否美满是否合神心意，不是看这里夫妻两个人，不是单看夫妻两个人他们多么的恩爱乃是要看在这夫妻身上，他们有没有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夫妻身上能看到神的爱，而不单单是两个人人之间的夫妻之爱我们基督徒不管是在我们交往过程中还是在我们婚姻过程中，我们可以反复的问这个问题，问自己这个问题，夫妻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婚姻中能看得出神的爱吗？当我们去反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婚姻的问题我们都能够找到满意的答案。那好，就是我在这里结束今天的分享。